以色列人在米斯巴曾起誓说：“我们都不将女儿给便雅悯人为妻。”以色列人来到伯特利，坐在神面前，直到晚上，放声痛哭，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呐，为何以色列中有这样缺了一支派的事呢？”次日清早，百姓起来，在那里筑了一座坛，献燔祭和平安祭。以色列人彼此问说：以色列各支派中，谁没有同会众上到耶和华面前来呢？先是以色列人起过大誓说，凡不上米斯巴到耶和华面前来的，必将他治死。以色列人为他们的弟兄便雅悯后悔，说：如今以色列中缺了一个支派了。我们既在耶和华面前起誓说，必不将我们的女儿给便雅悯人为妻。现在我们当怎样处理，使他们剩下的人有妻呢？又彼此问说：以色列支派中谁没有上米斯巴到耶和华面前来呢？他们就查出基列雅比没有一人进营到会众那里，因为百姓被数的时候，没有一个基列雅比人在那里。会众就打发12000大勇士，吩咐他们说：你们去用刀将基列雅比人，连妇女带孩子都击杀了。所当行的就是这样，要将一切男子和已嫁的女子进行杀戮。他们在基列雅比人中遇见了400个未嫁的处女，就带到迦南地的示罗营里。阿门。
那剩余章主要是讲到，我们知道这个利未人的这个故事哈，利未人的妾遭到便雅悯族的基比亚人的凌辱哈，所以就激起以色列人的愤恨，他们集体出兵去攻击他们但是由于便雅悯人包庇他们哈，所以就最终就以色列人与便雅悯整个一族的人发起了这个战争哈，最后整个便雅悯族被以色列人除灭，只剩下600个男人。那我们这一章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就后悔了，因为便雅悯整个族被除灭，哈，最后只剩下600个人，所以他们就两次提到，哈，那这个15节是在后面明天的经文里面提到，哈，那在第6节以及第15节就提到说后悔了，因为以色列中绝了一个支派了，那他们后悔就是说少了一个支派，哈。耶和华是以色列缺了一个支派，而且他们觉得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这个是神所允许的，或者说是神使得这件事情发生的。哈，因为在第3节也提到说，他们就问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为什么以色列中有这样缺了一个支派的事？所以他们觉得是神使以色列中缺了一个支派。所以他们要去挽救这个事哈，不使这个便雅悯族被灭掉。那这样的话，因为剩下的就是600个男人，所以他们要去帮他们娶妻子。那怎么来去完成这件事呢？他们就想到了在米斯巴，就是他们当时一起聚集就是各族的以色列人一起来聚集，准备和。这个便雅悯族来征战的时候，哈，就是那个地方，他们曾发过一个誓，就是说，不将自己的女儿给便雅悯人为妻。那因为这个誓的话，他们就不能背了他们的誓言，所以就不能把自己的女儿给他们为妻。那怎么办呢？他们又想起在第5节，他们又其实又起过另外一个誓，就是说，如果但有任何人不上到米斯巴到耶和华神面前来的，那必要将他治死。好，那因为第二个誓言，所以他们就在想谁没有上到米斯巴，所以最后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好，这个办法就是说，就是对那些没有上到米斯巴来的，就是基列雅比，好，基列雅比的人，他们把基列雅比的男子，还有就是妇人、孩子，全都杀灭了，只留下400个没有出嫁的这个处女然后就把这400个处女给了便雅悯人为妻，这是他们想出的一个办法。那我们知道， 贝雅悯人其实生了600个，所以还是不足哈。那在明天的经文里面会再学习他们想出来的另一个办法。那这个基列雅比的话，其实它这个地方是在约旦河东的啊，它是属于马拉西支派的。那马拉西和贝雅悯，它都是属于这个拉结的后裔哈，就是。以色列这个雅各所爱的那个女子拉结，都是从拉结那边出来。这边今天的经文在第2到第4节，也提到就是说他们来到伯特利，在伯特利面前也是放声痛哭，然后还在那里筑了一座坛，献燔祭，献平安祭。那这个在伯特利这样子哭嚎，或者说献燔祭、平安祭，在上一章的时候也提到哈，那是在他们和便雅悯人征战头2次他们都失败了，所以他们也是来到这个伯特利的地方哈，他们也是献了燔祭、平安祭，但是今天呢，我们看到这里他们还自己筑了一座坛，那我们通过这个地图来更好的了解一下哈。那上一章主要是讲到这个利未人啊，从去到伯利恒去把要把他的妾给接回来啊，那路上经过这个耶布斯，最后是在基比亚留宿在那个老人家里面哈。那基比亚就是属于便雅悯这一支派。然后呢，因为他的妾遭到凌辱之后，就是其他的以色列人是在米斯巴这边聚集，然后往下来攻打便雅悯人。那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基列雅比，这边是约旦河，约旦河的河东，马来西亚的基列雅比，所以他们又去上到基列雅比，去把基列雅比的这个男人、妇人、孩子都杀灭掉，然后把400个没有出嫁的处女带到这个示罗，具体的地点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思考问题是，从今天的经文里面，就是以色列人再次他们这个在神面前认罪啊、祝坛啊、献祭啊，他们这样做是否真的认识到错了？那他们痛苦懊悔，就是以色列少了一个支派，他们真的是为着这个少了一个支派的事来懊悔痛哭，还是说背后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大家可以思想一下。那从今天的经文里面，大家也可以找一找，就是以色列人有没有任意而行的事？有多少任意而行的事？这对我们有什么警醒？
好，谢谢小平啊。这个经文不多啊，但是大家注意其中的一些的细节哈。比如昨天读的经文当中，20章的第47节，他提到这些人，剩下的600人到了临门槛就在那里住了4个月。这个4个月会让我们想起什么呢？因为当初这整个事情的开端，就是那个利未人的妾犯了奸淫。回到他的娘家回到他父亲家里，躲避了多长时间？就是4个月4个月以后呢，她丈夫去接她那这个呢，也是这个，一场战争之后之后中间隔了4个月，让人不得不想到即发生这么大的事情几乎一族被灭，其实它的起端就是因为利未人和他妾家庭当中所发生的这个。看起来是一件小事儿但这件事情没有得到好好的处理，最后就一点一点的演变成这样一个非常难以收拾的局面那21章里面就是提到3次提到起誓这件事情2个誓言第一个誓言是不嫁女儿给便雅悯人，这是第一节到第5节的时候提到他们起了大誓谁不来征战就要把他治死最后查出这个基列雅比人。那大家想想看，为什么基列雅比人不上来？为什么其他这个支派家族的人都上来打仗，偏偏这一族的人不上来呢？这一场的仗是不是出于神的呢？所以这些事情连在一起想，你就会发觉 当人个人任意而为啊，就凭着武力，谁的力量大啊，就可以做成他们要做的事情的时候，会造成一个很可悲的局面，就是逆向淘汰啊。那些不愿意参与这些恶行的人，反倒被杀啊，这也是一个很悲惨的结局啊。所以这些的细节呢，让我们去仔细的去体会哈。这到了这个四世纪快结尾的地方了哈，一些很重要的信息哈。因为启示造成的后果，大家想到前面有一个史诗记载的哈，就是耶夫他冒失的去启示，结果造成最后结局呢是有一点不可收拾哈。所以这里面也是哈，因为他们起的誓哈，他们就一错再错啊，这个把这个事情越来越扩大哈，越来越混乱糟糕哈。本来一件小事哈，因为人的这些的一错再错的决定。变成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局面啊，很可悲的一个结局啊。这一章，如果我们看这个以色列人前后的作为，就会觉得他们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哈，自相矛盾啊，又起誓啊，信誓旦旦，最后又要后悔哈。所以就是这是一个很真实的一种状态。当人不以神为神，不遵从神的律法啊，个人偏行己路的时候，就是这种现象啊。这个很真实的哈，圣经。给我们呈现在在我们的面前哈、啊。那以色列人这个两次起誓是都是出于自己的意思去做的哈、啊。那这个呢是不能够哈、啊、这个得到神的赐福的哈、啊，以至于他自己落到自己的网络当中哈、啊。这是这个箴言里面20章25节所讲的哈、啊。人冒失说这是圣物，许愿之后再查问，就是自陷网络啊。他们这种的誓言啊，把他们反倒把他们自己缠住了哈、啊，就像当初这个耶夫他那里所发生的事情一样哈、啊。那12个支派是一个很关键的数字哈、啊。当初因为他们在战争当中，他们好像杀的这个眼睛都红了哈、啊，停不下来啊。本来把那些拿刀的战士杀完以后可以停下来了哈、啊，但是他们又跑到各个城里面啊，这个要斩尽杀绝哈、啊，把这个各个城里的人也都杀尽了哈、啊。那后来他们觉得不对了啊，所以第3节他们就跑到神的面前来问啊，好像有一点又说神，你为什么让这样事情发生哈？实际上是他们自己啊，这个惩治恶行过度啊，过了那个界限啊，没有用那种对等的原则，在出埃及记、立位记、生命记里面都有讲到哈，这个惩治这个罪的时候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就是对等的原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你不能这个过分哈、啊。但是他们完全停不下来了哈、啊，这是他们自己所行的这个恶事所带来的结果哈、啊。但是他们知道12这个数字是很关键，因为当初神立约的时候，不是跟某个支派立约，是跟12个支派作为整体来立约，是亚伯拉罕的约、以撒的约、雅各的约，他没有说是犹大的约或者立位的约，没有。是雅各的约，与雅各立。雅各是12个儿子，所以当有一个支派的人被灭尽的时候，就面临这样的危险了哈。他们会失去与神立约的地位，所以他们晓得这件事情的这个利害关系哈。所以最后他们就要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啊。而且12这个数字，12个支派，12个使徒啊，所以这些都是一个完整的。耶稣基督见证哈，神的见证的一个表达啊，所以12这个数字哈，所以到使徒行传第1章新约的时候，他们这个看到犹大已经死了哈，剩下的11个使徒，他们就要一起做一件事儿，就要选出第12个使徒来啊，这件事情一定要做哈，要把这个数字补全啊，这也是神要借着12这个数字表达的，是一个完整的见证，不能缺少的哈。所以这件事情呢，是涉及到整个以色列民族啊，是不是依然在这个与神立约的地位当中啊？是不是能够继续的蒙受神的这个立约所带来的福气啊？这样一个有与无的这种的危险关键的时刻，所以他们要把这件事情来解决啊。但是，整个哈，因着人的错误所造成的这个危害是很。严重的啊，要说神在这里做什么呢？神就是存留那600人存留了这600人啊，让这个民族没有最后真的灭绝啊，最后他们还能够出这个扫罗啊，还可以在他们当中作王啊。 所以这都是神的怜悯。
我们小组，首先提到了，就是人在犯罪的路上狂奔，之后用一个罪去掩盖另一个罪，结果罪越犯越大。就是他们在这一路上哈，从立位这个妾开始，就好像最开始的时候都是一件小事，然后就引发到最后，你看他一步一步的，一点点的错到另一个错，然后再到另一个错，就中间都没有反悔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就这个罪是越来越大，然后甚至发生这样的大屠杀之后呢，大屠杀之后又会哭泣。就是这种两极的性格啊，从那个立位人开始，他就有那个两极的性格，就是一天之内他把自己的妾找回，但是当晚他又把自己的妾给扔出去，所以就是两极的性格，一下子而且没有缓冲，一下子从这一极蹦到那一极，就会出现这样的交往过正。在我们人看来，可能是好的，可是其实就是越帮越忙。我们来为神来帮忙来，做错了事要去弥补，结果就是犯的罪越来越大。献的坛也是这样，献完坛呢，然后又继续去干坏事儿，然后这个他们的合一呢，虽都是在人的血气之上合一。那个合一中也没有神，然后我们组的祖安有了三点非常好的分享，我简单的描述一下。第一个就是他说到那个启示，就是有提到在雅各书5章12节有提到，我的弟兄们，最要紧的是不可启示，不可指着天启示，也不可指着地启示，无论何事都不可启，你们说话。是就是是，不是就说不是，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中之下。这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人有时候，按照自己的心意去做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是对，但是可能在神的角度来看，那就是不对的。所以，我们说话或者启示都要说话要诚实，不要去启示。我们其实启示的时候，就是冒犯神的名。我们这样以神的名义起誓，做的事又是错的，那就是冒犯了神的名，亵渎了神。然后呢，也有讲到，就是他们这个献祭哈，接下来他们就是在第四节啊，就筑了一座坛，献燔祭和平安祭。那朱安姐妹看到的非常好，就是说她这个祭完全是一个错误的祭，献的不对的祭。因为燔祭呢，就是完全献上，他们没有完全献上；平安祭呢，是感恩的祭，他们已经在陷在罪中，有时没有资格去献这个平安祭。其实我觉得他们应该献的是赎罪祭，哈，要有忧伤痛苦的心来悔恨自己那个的错误，然后忧伤痛苦的心，神必不轻看。所以他们献的祭也是完全不对的。这才在这个基础上，他们才会一错再错，然后又出现了第二个起大事，就是这样的一错再错的过程。所以这两个事启示也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凭自己的血气去起誓，真的是非常血淋淋的教训。我们一定要回到神面前来追寻神的旨意。
好，谢谢爱丽丝姊妹啊，真的是，他两次献祭都是燔祭和平安祭，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要献赎罪祭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昨天是说便雅悯人不知道，他们不知道灾祸已经临近了这个他们的错没有得到纠正，他们的罪没有得到清除他们两次还都打胜仗了他们觉得可以一直赢下去不知道这个。灾祸已经就在他们的面前了那以色列人今天我们看到，他们也是不知道，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得罪神的地方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有一方能够安静下来去反省自己从认罪这一点开始可能就不至于造成这样的一个结局对于基列雅比人为什么不上来征战当然有多种可能，圣经也没有讲那其中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基列雅比人意识到这件事情不是出于神的呢？他们不愿意参与这种的恶行以致没有上来，有这种可能他们不愿意参与，反到最后被杀这个以色列人都没有给他们机会，没有去问问说你们为什么不上来或许那里有一点的机会让他们意识到他们自己当初的初衷是做错了呢结果他们12000人去了就把所有人就杀尽了所以这个是也是这个人一旦自以为意觉得自己做的就是出于神就是对的就是容易这样走极端
第一呢，也跟大家很多点是一样的，但是我们把这还是继续说一下。第一呢，就是他们两个誓言和一个后悔之间的关系，就两个誓言，不将女儿给便雅悯人和不来米斯巴神前就致死，就是他们为了不违背自己任意立的誓约，担心自己受背约的这个咒诅，来补偿他们为以色列人少一个支派这个后悔。就是用誓约不背约来弥补补偿他们这个后悔，就是用新的错弥补旧的错，错上加错，继续的残害、残忍的杀害基比亚人。第二点就是不审查自己发誓的错，而是反问神，心中没有神，无理取闹，自己错了反错怪别人。我们也谈到，就他们筑坛献祭，只献了燔祭和平安祭，就是没有献赎罪祭。这就表明他们没有真的没有认错，只求自己取胜和平安。还有第三点就是，他们还起了一个誓，我刚没找到是不是这一章，不杀基比亚人就不回家。就他们这种灭族的缘故，就是说为了满足他们民众会众的意愿。梅川道推测，当时呢是约书亚死后不久的俄托涅时代，就这个时候呢，菲尼哈做了什么事？我们对比他曾经用言语化解了。你种族之间的这个纷争，好像今天呢，他是不是失去了祭司的职分呀？已经，而且好像他没有什么发挥什么影响。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了以色列民族这个灵性的败坏，他们自我这个属灵的这种狂热，让他们心中无神，完全把自己当神，就任意而为。所以，我们最后呢，再重读一下，一起重读一下这个马太福音5章37到37节，很短。不可起誓，所起的誓总要向神谨守。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发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又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你们的话是就是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恶者。
那大家都讨论得很好，我们也讨论了跟大家有类似的部分，我就不再重复。那联系到我们现在对我们有什么警醒哈？一个就是橘子姊妹有提到说，如果我们的服饰真的是从肉体上来，不是按着神的拣选、神的心意来的，那我们的就不会讨神喜悦。所以，我们不要凭着肉体来行事。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也提到说，就是在很多的事情上啊，不是人多它就是正确的。我们人多那意见一致，但它也不一定是正确的。我们不要以人为中心，我们一定要以神的心意为中心。按照神的这个律例典章啊，通过读圣经啊，来明白神的这个心意到底是什么然后才按着神的心意来做。就像很多有些教会里面的事，不是通过投票选举来决定的，而是来通过祷告寻求神的心意，最终才来决定那我们也提到说，在后面的话，大卫神后来拣选大卫，为什么拣选他？因为他是合神心意的人。 所以，一定要求问神，明白神的心意，照神的心意去做的人，那才是成，神所喜悦的人。好，那么也提到，就是说我们在现今的时代的话，我们难免会犯罪，好，但是我们要时刻来反省自己，来到神面前，来认罪悔改。就像约翰一书1章9节提到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我们有了罪，就赶快的来到神面前悔改，而不是要像这些以色列人怎样一错再错，一错再错，用不同的错误来弥补。前面的错误，这样只会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离神越来越远。
谢谢小平跟大家的分享。我们读到四世纪读到现在，就发现最后一句话也是我们这个礼拜的经文了。当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行自己认为是对的事。那这个就很可怕了，因为自己的意见常常就是很主观的。便雅悯人认为他们是对的。以色列人也认为他们是对的，就战争就不断的爆发，一个悲剧导致另外一个悲剧。刚刚小平最后的点到一点非常的切实的，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世代行事为人，犯罪是偶尔会有的，但是新约时代教导我们马上到神面前来，我们认罪悔改。因为他是信实的，他会赦免我们一切的不义。如果便雅悯人当时真正愿意悔改到神面前来求神怜悯，战争可以减少，不至于这么悲哀。以色列人如果也懂神的心意，不任意而为的话，到神面前来真正的寻求神的旨意的话，就不至于这样子。所以历史是。像一面镜子一样，我们可以反照，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在这个时代怎么行事为人。小平也提到，我们后来读到啊，撒母耳记就看到神为什么使用大卫，因为他是唯一在整本圣经里面讲到他是合神心意的人，他凡事求问神，这个是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好，分享完毕。
好，谢谢吴长老啊。那我们今天、明天、明天我们四世纪就读完了哈、啊，然后下周呢，我们就接下去读这个路德记和这个撒母耳记上记一下哈、啊，既然按顺序读下去哈、啊。那我们很感恩啊，这个看到不断有新的弟兄
有
姐
呢，
妹加进来哈、啊，进到我们这个早晨灵修的聚会，我们也很希望能够欢迎他们哈、啊，这个跟我们一起来追求神，我们也很希望能够彼此更多的认识哈、啊，所以我们会。请一些新来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们愿意哈，不勉强哈，如果你们愿意，可以跟我们做一些的自我介绍哈。好，我们今天来背诵这段经文哈，大家应该都背下来了哈，我们再复习一遍。
四世纪21章25节。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士师记21章25节。
父神，我们实在感谢你的恩典。我们属于你的人，应当要时常数算你的恩典。所以，因为你拣选了我们，让我们在你的国度里面有份，你也给了我们这么一个好的平台，让弟兄姐妹能够清晨就来到你面前，读你的话语，跟你亲近，分享我们读经的心得。主，这是何等难得的机会！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么多弟兄姐妹在一起。所以，求你保守在座的每一位。让我们在今天的行事为人，真的是合你的心意。让我们真的记得，我们的好处都不在你以外。你祝福大家，保守大家的心怀意念，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阿门。